在这瞬息万变的时代，
神要兴起一队大能的精兵，
忠心的管家。
神要训练一群奋力前进的接棒人。
让我们预备做主忠心的接棒人。我是陈雅芳，现在播出的是接棒人节目。听众朋友好，弟兄姊妹，主内平安。今天来到第三课，是我们一块学习门徒的性格与侍奉。弟兄姊妹，我要跟你继续思想，怎么样能够建立属灵的性格。圣经新约的哥林多后书5:17说，若有人在基督里，他就是新造的人，旧事已过，都变成新的了。说到信徒在基督里，这是凭着信心得到了基督所成就的这一切的时候，就成了新造的人。旧人旧事都已经过去了，旧人的恶行也过去了，就算是旧人之中的善意，他也会过去了，因为都刷新了。属灵的性格在基督里是一个全新的创造。当我们诚心愿意凭着信心得到基督，就会得到这个全新的属灵的性格，活出新的生活，并且呢还要继续的往前走，好好的活着，直到在我们里面建立起属灵的性格，能够被主使用的性格。一个属灵的性格，能够被主使用的人的性格，可能你会说，那是怎么样建立呢？我们怎么样靠着主能够慢慢的学习操练出一个属灵的性格出来呢？那我们最主要的就是要靠着主的恩典，我们愿意敞开我们的心门，让神的灵不断的持续的帮助我们去学习建立。我们先来想想以弗所书2:4-7的经文。然而神既有丰富的怜悯，因他爱我们的大爱，当我们死在过犯中的时候，便叫我们与基督一同活过来。你们得救是本乎恩，他又叫我们与基督耶稣一同复活，一同坐在天上，要将他极丰盛的恩典，就是他在基督耶稣里向我们所施的恩慈，显明给后来的世代看。好，这段经文我们摆在心里面好好的思想。现在我们来学习，首先说到信徒生命的改变，这是说到咱们地位上的。从前呢，我们原本是应该死在过犯罪恶之中的，我们整个人虽然活着还能吃喝拉撒睡，可是我们的灵是死的，不管是好事坏事都是没用的，所做的一切都得不到神的喜悦。并且我们虽然会做坏事或者做好事，但是呢那个时候我们不会向神有所感应，或者是感谢，或者思想，对于神呢我们啥都不知道，所以可以说我们也是死的，因为什么都不知道嘛，没影儿的，所以是死在过犯罪恶之中，是罪人，也可以说是个死人。可是当我们信了主耶稣之后呢，我们是与基督一同活过来了。当我们向着罪，向着恶，向着一切神所不喜悦的死了，然后呢我们进到基督里面，基督叫我们 可以跟他一块儿活过来。这就是神丰富的怜悯，就因为他爱我们，这是无比的大爱，赐下了救恩，临到我们这些会死在过犯罪恶之中完全绝望的人身上。是因为主耶稣他先为我们死，他被埋葬了，但是他从死人中复活了。神也叫我们在他里面跟基督因信一同活过来，是一个新的生命了。而且呢，赏给我们一块坐在天上，就是可以享受神原本就要给人的那些所有的福气。这一切是神把我们摆在他儿子耶稣基督里面，是神在基督里面所做成的。我们呢，没有做什么，我们只是愿意，神就接纳了。我们是从死人的地位变成活人的地位，这个活是永生的活，并且是与基督一同坐在天上的活人。这个改变是真的是天差地那么大的改变，这也就是神所设立的救恩。第二呢，就是信徒生活上的改变，就是说经历上的。圣经以弗所书4:17-19，经文说，所以我说，且在主里确实的说，你们行事不要再向外邦人存虚妄的心行事，他们心地昏昧，与神所赐的生命隔绝了，都因自己无知，心里刚硬，良心既然丧尽，就放纵私欲，贪行种种的污秽。那你看啊，所谓外邦人就是不在主里面的，不在主的国度里面的，有很多是有邪恶的生活，行事也是虚妄的，跟神那美好的生命是隔绝的。而且呢，人常常会自以为聪明，岂不知根本就是愚拙的，甚至于会丧尽良心。神赐给人良心，原本是让人可以约束自己，有一个管制自己的力量，但是人呢，都是抛弃良心，无恶不作，啥事儿不好就去做，觉得挺痛快的。因为人呢，有一个固执的本性，就是不愿意靠神，不愿意受到良心的这个指责啊提醒。那像这样的人呢，一定是想做什么就做什么，同时也会达到目标，不择手段。那么现在如果我们按照在基督里面的真理去受管教的话，我们就知道神的话语就是指引我们的明灯。在以弗所书4:20-21里面说，你们学了基督，却不是这样。如果你们听过他的道，领了他的教，学了他的真理。我们有什么？听过主的道，领了他的教训，也学习了圣经的真理。所以基督徒，属于基督的人，不能再像从前那样做外邦人的时候过那样的生活。一个基督徒的生活要以耶稣为榜样，所以我们是学了基督的一群人，不但是学基督的道理，更要学基督怎么样做人。结果呢，我们就是要活出一个新生的样式。以弗所书4:22-24的经文说，就要脱去你们从前行为上的旧人，这旧人是因私欲的迷惑渐渐变坏的，又要将你们的心智改换以新，并且穿上新人，这新人是照着神的形象造的，有真理的仁义和圣洁。圣经形容的非常有意思，说到要脱去旧人，就像脱衣服一样的扔了， 脱了。我们的心智更换一新，并且呢，穿上新人。这里说的脱了、更换、穿上这三个动名词，含有一直继续进行的意思。这新生的样式，一面呢是主耶稣为我们做成的，是继承的事实，我们不必做什么，也做不了什么，因为主已经为我们完成了，所以呢不需要加一个要字。可另一方面呢，这个新生的样式正等着我们去采用、去经历，所以呢必须加要，要脱去，要更换一新，还要穿上，更加要运用我们的灵推动我们的意志，去拿来用，还要去经历。弟兄姊妹，当我们得救以后，圣灵叫我们的灵活了过来了，这个灵要进入我们的心思，就是心思的灵。那这个状况呢，是让我们常常的思念属灵的事情。说到脱下旧人呢，这是一个过程，穿上新人才是神最终的目的。脱下了是为了要更新呢，这新人是照着神在真理的义，就是公义和神的圣洁里面所创造的，在旧有里面照着神的形象，那人都有生气吹到人的里面，人才能够活呀。这是神的气叫人得以存活，但是人还没有神自个儿的生命。在新的创造里面是照着神在那真理的义和圣洁里面所创造的，也就是我们愿意归向主啊，信主的那一刻，是神在那真实的义和真实的圣洁里面，在基督里面重新创造了，把那个有罪的、旧的都除去了，我们有一个完全的新生命。在哥林多后书五章十七节里说，若有人在基督里，他就是新造的人，并且旧事旧人都过去了，马上变成新的了。属灵性格的建立，是因为基督为我们做成了一切，使我们愿意在基督里面的人能够得着新创造的生命，我们才能够有属灵性格被建立的一个地位。其实我们除了讲我愿意、我相信之外，我们没有做什么，也做不了什么，是不是？但是神要我们按照在耶稣里面的真理来接受教导，让我们的意志降服在圣灵的教导里面，脱下行为上的旧人，让我们的心思意念所有的一切更新，更能够穿上在基督里面的新人。也就是说，倒下去的是旧人，但是蒙恩典在站起来的时候，我们就是一个全新的，要从里到外更新，要经历属灵性格上的重建了。弟兄姊妹，我们怎么样可以建立属灵的性格呢？首先呢，属灵的性格是跟神的性情有份的。在新约的彼得后书一章三到四节，圣经说，神的神能已将一切关乎生命和前进的事赐给我们，皆因我们认识那用自己荣耀和美德照我们的主，因此他已将又宝贵又极大的应许赐给我们，叫我们既脱离世上从情欲来的败坏，就得与神的性情有份。咱们得注意最末了的两句话，一句呢就是脱离世上 从情欲来的败坏。我想这句话呢，我们很容易就理解了。在我们里面呢，好的不多，这坏心眼呢还特多，是不是？这就是从情欲来的败坏，就是在我们里面有可能有好些好行为，如果是出于我们自发性的，那好。如果不是出于神的旨意和引导，那这一切呢，还是算从情欲而来的败坏。有的时候我们真的不了解，难道我做好事儿也不够好吗？那要记住，神的规定呢，完全是无可指责的。这一切神要我们脱离的，就要脱离。还有呢，我们要思想的就是与神的性情有份。神的性情跟这个世界上情欲而来的败坏，这两个完全对立，绝不相容，不能通融的。神救赎我们脱离世上的情欲，让我们在他的性情上有份儿。那我们没有做过什么，这都是神自己所做的工作，是当我们说愿意的时候，他就把一切生命和敬虔的事情赐给了我们，我们只等着领受接受。也因着我们认识那用自己的荣耀和美德选召我们的主，因着这个缘故，神就把那个又宝贵又极大的应许赐给了我们。所谓赐，不是我们做了什么好的事情，或者是给神什么好处了，是从神那个地方无条件的，只要我们愿意，啥都不用做，就可以得到神的赐予。叫我们既然可以脱离世上从情欲来的那些个败坏，我们就可以洁净了，跟神他所有的属性都有份儿了，那就是完全的光明啊。所以弟兄姊妹，我们的得救，我们的归主真是不容易啊，可他也是完全父神的恩典。我们要感谢主，有主的代赎，所以所有的一切都是神的恩赐，是神主动为我们所做成的。那我们呢？我们需要认识那用自己荣耀和美德照我们的主。我们真的要清清楚楚、透透彻彻地认识神的计划、主的恩典。我们越认识他，就越乐意、心甘情愿让主在我们身上改变我们，让我们跟神的性情有份。接着呢，跟你说，就因为我们愿意操练敬虔，以至于我们可以建立属灵的性格。彼得告诉我们，是神按他那神的大能把敬虔的事情赐给我们，叫我们可以跟神的性情有份儿，就是可以参与，可以在其中，就这意思了。保罗呢，那是要我们在敬虔上操练自己，就是努力的。彼得告诉我们，要我们把一切的殷勤都应用出来，完全的应用出来，一定要使得我们充充足足的在神诸般的性情上面都有份儿，就是像神一样，好使我们在属灵的性格上能够被建立。保罗呢，他是叫我们看到在被建立的性格上还需要不断的操练，使这些个神的性情从我们的言行举止生活当中能够流露出来，那敬虔的生命，以至于呢，旁人一看到我们就等于是看到基督，这样就可以叫神得到荣耀了。所谓的操练，这不是单个的人为了自己在道德上、宗教上能够完全而进行的自我为中心的什么禁欲啊、苦行，乃是为了不拦阻追求神的旨意， 所必须有的操练。保罗说的操练是强而有力的发展，是靠着神在他里面运行的大能，运用他所有的力量和能力，好叫他的每一个思想行为从里到外都能够荣耀神。好，接着呢跟你说说效法属灵的榜样来建立属灵的性格。圣经记载的提摩太就因着在保罗这位属灵的长辈之下接受到教导，于是建立了美好的属灵性格。保罗拣选了提摩太，借着按手把属灵的恩赐传递了给他，并不是保罗一厢情愿，也因为提摩太他心甘情愿地降服在神面前接受这个祝福。带他就是保罗带他在侍奉的工厂上面不断地接受训练，也给他很多教训勉励，还差遣他到各地教会去实地的学习。真的不容易，从保罗身上所得到的身教其实远远的胜过言教。一个人说什么呢可能有影响力，可是一个人所做的呢却能够让人完全的佩服或者是厌恶。保罗在晚年他能够对提摩太说，你已经服从了我的教训，品性、志向、信心、宽容、爱心、忍耐。那不是单有美好的教训，还得有品性、志向、信心、宽容、爱心、忍耐。许多属灵的美德折服了年轻人的心呐、啊，他看到了那个美在神面前的重要，所以在言教之后啊，说了一堆。随着一连串的身教，使得提摩太在性格上呢选对了，他知道哪个方向是正确的，所以得到了美好的建立。另外呢，就是提摩太亲眼看到保罗当年为了传福音他遭遇到多么多么难的逼迫苦难，在苦难中保罗的表现是忍受，是主奇妙的拯救。他没有埋怨，并不是自己在那想尽办法，神在保罗身上所塑造的属灵性格受苦的心智成了凡是立志在基督里面在耶稣里面敬虔度日的人的最好的榜样。这些个事情在提摩太的心里影响了他属灵生命的成长，影响了他在神面前立志的侍奉。今天有很多的长者说的很多，在恩赐的成全上也帮助年轻人，但是唯有缺乏的是很难看到年长的人是以属灵的性格去建立年轻人，也就是以身作则，反而因为年长了在品格上呢有一些个缺失，有一些个倒退失败，这些个可能算是芝麻绿豆的事儿，但是看在年轻人的眼里伤害了他们的心灵，也毁坏了很多人属灵的前途。人在主里面能够站立得住的确不容易，年长的人就算不能成全年轻人，但是呢也不要有负面的表现毁掉年轻人的志向。可是年轻的信徒啊，不要让人的一切的事情破坏你属灵的生命，除非你觉得无所谓不珍惜没有侍奉的心。我们当将信心 这个信心的锚抛在耶稣基督的里面，那是最稳固的，他没有半跌人的缘由。那提摩太属灵性格的建立跟保罗是分不开的，但是也在乎提摩太的学习和在神面前的确信。接着跟你说，借着光照与拆毁来树立起属灵的性格。我们的旧人是已经与基督同钉十字架了，但是在经历之中，旧人呐，常常会冒出来，是不是啊？想要欺骗、迷惑我们、引诱我们。如果在属灵的功夫上不能够达到老练的基督徒呢，往往有的时候很不容易分辨什么是出于旧人的行为，什么是神的美意。那如果在属灵方面一直是追随基督，靠着神的恩典的话，那就不容易出错，不容易被引诱。我们在学习、追求、操练、配搭、侍奉的这些事情上面，不要太相信自己，要常常有一个存心，就是时刻仰望主的引导，使我们能够有清醒的灵，能够分辨，能够认识出什么是有罪的，什么是主要我们追求的，主所喜欢的。这只能靠主的光照和引领。可是只要我们愿意追求，我们慢慢的就会知道这条路该怎么走。因为神的灵有的时候呢会提醒我们，甚至于我们糊里糊涂的时候，神也许会鞭打我们，让我们学习活在主的真光之中。然后呢，我们后来就会很敏感，知道神的声音，知道神的带领。然后我们可以在神面前有一个祷告，主啊，凡是不合你心意的，求你让我不接触，让我厌恶。有很多弟兄姊妹真的，他们就怕被魔鬼撒旦引诱了。所以弟兄姊妹，如果我们常常学习活在主的真光之中，我们就会蒙主的光照和带领。那些混杂的假冒的东西，他活不久的，因为神会保佑我们，带领我们。我们真需要主的怜悯，主的恩待，让我们能够在主复活的大能之中，圣灵的带领之中，建立属灵的性情和习惯，能够被主使用。弟兄姊妹，无论如何，把我们自己完全的交在父神的手中，求圣灵带领，我们就可以平安喜乐的来侍奉神。
主告诉我如何献上我的生命，带希望入人群中。主告诉我如何付出我的关怀，将温暖带入世界。差遣我，差遣我，我愿付出我所有。差遣我到需要你的地方。